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修菩提心的第一种修法，其中因果的教授。首先是修希求利他的心，那么为了因法蒙利的大悲心，必须呢首先在修好平等色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把一切的忧心呢都贯成愿意的相，而这呢又依靠智目念恩报恩这三个修法。今天就讲第三，三修报恩者。那么修愿意相的第三步就是修报恩。那么这个报恩的内容呢，我们分五段来讲。其中第一段呢是，虽然因转世而不能相视，但是呢若涉及注目，无有惭愧，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当中说道，如是未除专圣时故，不能相视，二是自我有恩自慕。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因为专世的缘故，彼此呢不能认识之外，实际就是前世对我有大恩的慈慕，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专圣世，那么这个专圣世就是不能相视的原因。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健忘症，小时候呢在一起读书的同学，时隔几十年，那么见面也不认识的，对方的名字啊相貌在记忆里面消失了。那么这样的话，何况彼此死了之后又重新转身经历呢一次次改头换面的，那么自然认不出是前世母亲的转世。虽然我们凡夫一般的众生没有宿命痛，见不到前世，但是呢以佛语证明实际是我的母亲，不能因为我不知道就否认他作为自己母亲的这个事实。本来做过母亲的却不承认，那有比这个更不合理的事情吗？那么论当中说到，彼等受苦无说一壶，舍而不离，自托圣师，博无惭愧，何生于此。这些前世的老母幼亲啊，他们正沉溺在生死轮回的苦海当中，没有一个依靠的。身为孩子，那么抛弃天下无量的老母不管，自己去求一个解脱，哪里有比这个更无羞耻的人呢？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母亲改变了形象就不做报答。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今世的母亲，她年老的时候呢老态龙钟，完全不是年轻时候的容貌，那么有心的人谁会不忍母亲而舍弃呢？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会说，先世的母亲不管形象怎么改变，我都认得是母亲，但是呢前世的母亲呢我根本记不起来，为什么要报恩呢？有这样的颠倒的疑问。那么为了打破这个疑问，我们可以这样做真实的回答。比如跟一个人借钱，谁有明证？那么能不能因为不记得就不还钱呢？同样的道理，对自己有过大恩德的都是自己的母亲的友亲，能不能以遗忘就舍弃而不报恩呢？这是显然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下面呢中国大师应用教真做抉择，如弟子书云，诸情取辱圣思海，先如乘魔大水中，一生不舍而弃舍，自托物愧何过次。就像弟子书所说，此时此刻无量的亲人真如在生死的苦海当中，就像沉溺在洪水当中一样，只是转世换了个身体，彼此呢不认识，知道此事真相之后呢还唯一为了自己求解脱，哪里有比这个更无惭愧的事呢？净土宗的祖师西安大师在《全法菩提心问》当中说道，我与众生从狂借来，世世甚深，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各失魂迷，互不相知，以礼退之，岂无报效。那么医生呢就是说，我和众生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呢互相做过父母，彼此呢有大恩德的，现在虽然因为各失生死魂迷互相不认识，但是呢以礼退相，怎么不应当报恩呢？必须要报恩。 他老人家还说到，金之皮毛带角，安之肥习为弃之乎？金之如冬怨肥，安之不成为我服乎？眉间又离父母，张二容貌斗亡，何况数十情缘，今则葬亡难记。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皮毛带叫的动物啊，怎么知道自己往昔不是他的孩子呢？现在鸢飞蠕动的鼾声，怎么知道没有做过我的母亲呢？每每见到忧念时离别父母，张大呢连容貌也能忘掉呢，何况是苏轼的情愿，现在连心脏啊心汪也记不得。然后他人家又说道，比起豪虎与敌以自瞎，婉转以恶鬼自终，苦痛碎纸积须暗书，我虽不见不闻，比比秋真秋鸡，肥景不能成次色，肥佛不能到此眼，比邪见刃何足意至此，石骨菩萨观已漏遗，皆是过去父母，未来祝佛常施利益，念保其恩，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不见不问啊，一切祖母一定在寻找救护，不是经术不能成熟此事，不是佛陀不能说出此言，邪见的人呢怎么能懂得这件事呢？所以呢，在菩萨的眼目当中呢，连蚂蚁都是呢过去父母未来的祝福，常常想到要做利益来报答恩的，是这样讲的。这一章我们讲了第一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瞎登刃尚不合理，何况上登佛字啊，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党中说道，古若弃则入世诱恩与下登人，且不盈礼，狂以我法，其人遂孙如此事宜取报恩待。通过上面的句子，所以呢我们的心里想，如果舍弃这样有大恩德的母亲，连下登人都不盈礼的，那么怎么能和我所修的大乘众贵随身呢？这样想了之后呢，提起心力去报恩的重担，是这样的意思。集前宿营，因而四参全无人，因虽次离受入闹。那么在低支书当中呢，又讲到因而刚来到人间，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是和随次离手语的入之才得以存活呢。然后又讲到一痴堕老持祖母，虽醉瞎等虽乐色，意思呢就是说以母爱坏胎神灿养育，经历了多少辛劳的母亲呢，即使嘴瞎瞪极无惭愧的人也不愿意舍弃，何况伤的佛子的自心，谁能舍弃母亲呢？是这样的意思。又云，又得说服而暗足，又虽背身而屈次。那么在这个中幼阶段无依无靠漂泊的时候呢，是得到谁的腹部才得以安住呢？新生命哇哇多地的时候，是谁慈悲孝心的保护我呢？把我捧过来抱在怀里呢？是这样讲的。这一切一切都是那母亲的恩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松之章说到悲圣，悲生时讲，即使圣灿快要死亡的时候呢，母亲还是以慈悲心为了不让孩子受伤，自己的行为呢方方面面都特别注意，即使孩子身上充满了不净物也抱过来。然后又说到慈母烦恼苦无已，追瞎众生数落色。那么如今母亲烦恼痛苦拜无依靠，他们孤独地漂泊在生死轮回的大海当中，没有互助没有益处，即使嘴瞎瞪的众生，谁愿意抛弃母亲而一个人去求解脱呢？嘴瞎瞪的人也不愿意舍弃的，是这样的意思。无边功德赞云，由亲无名忙，亦乐率孙会。无边功德赞当中这样说到，由亲的心识呢就像盲人一样不见光明，他们的心中呢没有清净的智慧。为夫子趁时慈悲饶以我，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过去是做过我的父亲，做过我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承受我，而且呢以慈悲心饶一个我的，是这样的意思。 其辞度皆妥，非思我之法，故如法缘读，悟乎祖宗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舍弃前世的亲人，独自一人去解脱，这不是我修的法。所以呢，佛陀你法愿救度无依无惑的众生啊，是这意思。那么这里说到入法愿度，这个入就是指佛陀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所讲的法呢，的的确确对我们修大乘法来讲是最殊胜的一些教验，也就是说佛菩萨以大慈大悲做殊胜的开示，所以呢，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的的确确一个人真正修大乘法，那么不从这些修，就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大乘上师道的修行当中，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报恩的问题呢，我们通过公案做一下抉择，这样就明白，不但是认，甚至旁生都孝顺父母，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在《无忧辱词》当中啊，有这样几则旁生孝母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说的：广东东莞县有一名叫做陈公印的隐士，那么他呢养了一条母狗，在他隐居山中的这个时候呢，不和人来往的。那么这条狗呢，片刻不离的跟随他，每次出门的时候呢，狗都跑在前面几百步做前哨，遇上有豺狼啊、毒蛇啊、老虎啊，这个狗呢就会赶紧返回，咬住陈公印的衣服往回拖，不让他向前走。陈公印呢明白后转身撤退，狗呢会跟在后面，距离他几十步，大声的叫做保护他。而且呢，这条母狗呢一直到夜晚就在房屋的前后巡逻吠叫，通宵大旦不休息的。那么几年以后呢，这个母狗生了五条小狗崽，等到小狗长大，陈公印送给周游的邻居。最初分手的一年多呢，母狗每天都到各家去看自己的孩子，有食物的时候呢，小狗正现让给母狗吃，等到小狗长大，母狗就不去看了。而这些小狗呢，每天一早都会一起来参加看望母狗。那么又过了几年，母狗呢生病，身上呢长癞，瘦得快死，小狗呢一起来，正作为母狗添癞，这样呢病就好了。而且每年到了元旦，这个五条小狗呢就会一起来的，围绕着母狗要做尾巴，好像是为母狗贺念。那么后来呢，母狗死了，这五条小狗呢不停的哀叫，陈公印呢心生悲悯，把狗葬在后山。五条小狗呢每天早晨都会一起到坟前哀叫的，那么这样几年都不中断的。那么看一看这些旁生都孝顺母亲，确实知道母亲的恩德，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孝顺肖像的这个故事啊，有个叫刘世用的镇，他呢见到一头老的大象快要死，那么这个肖像呢就取来草料喂养母亲。老象呢不能吃东西啊，肖像呢用鼻子擦拭母象的身体，两眼呢泪如泉涌。等母象失望的时候呢，肖像呢哭坐，终身向前扑倒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也是一种旁生，但是呢，旁生呢，他确确实实也有个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而且呢，知道母亲有恩德，所以呢，连旁生的这些小的动物都做报恩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还呢，在《生死录》当中记载，古代呢有个叫做邓艾的人，上山呢打猎。啊，一箭射中一只母猿，那么这个小猿后呢过来为母猿呢拔剑，用口呢吮吸伤口的血，而且呢取来树叶塞住伤口，悲哀不已的。那么这个邓艾看了呢，马上丢下弓箭，感叹的说道：山中的野兽还这样哀怜母亲，作为人可以连猿猴都不如吗？从今以后我再不打猎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三段的内容。第三段呢，以忧乐安乐报恩不合理，也就是说对于母亲报恩的话呢，必须要从法上帮助，让她得到无漏的安乐，只是以忧乐安乐回报恩德，这是不合理的。讲这个问题论当中以文大的方式做抉择，若尔如何报其恩也，那么怎么才能报答母亲的恩德呢？是这样的意思。 生死复罗母子论得然必一切无不其况。意思呢就是说在生死轮回当中的圆满和安乐母亲自己也能得到的，但是呢这些轮回安乐没有一个不是其况的，全都是呢其况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其况，所谓的其况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安乐，实际都是苦行，最后呢没有一个不欺骗众生的，意思呢就是不是真实的安乐。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在生死轮回当中，哪怕是专轮王大梵天王等等的富贵圆满，最终都要毁灭的，享受尽了就专程痛苦的，所以都是其况性。那么论上面继续说道，故我往昔亦有烦恼莫离所伤，如以重伤诸小厌等于心酷伤梗领发生中中大酷。通过上面抉择，所以呢我就想在母亲往昔有烦恼莫的力量所伤害的中伤至上又加上一层笑靥，让母亲在自信的苦恼至上再产生过重的大痛苦。意思呢就是如果只给母亲生死当中的快乐，他会增长贪爱，那么以贪爱呢取轮回的好友，就会长夜漂流生死轮回当中，感受国中极其难忍的大痛苦。或者呢这个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如果只把母亲安置在三趣右罗安乐当中，最后还会推堕，这就像是把母亲放在悬崖旁边暂时休息，仍然会堕入深渊一样。所以说这不是究竟的报恩，没有真正戒惧离苦得乐的问题。龙蒙菩萨在大智论当中也说道，则知世间罗皆从苦因远生，一人生苦果，狂人续于好苦无量。以上呢就是说世间轮回的这个安乐都是呢从苦的因缘产生的，都是呢业和烦恼的一种产物，也能产生厚厚的苦果，暂时期况人们会因色无量的后果，是这样讲的。大智论当中呢又说到，譬如昧师诈毒，施水向媒，毒者害人，世间的亦如是。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加有毒药的昧师，吃起来虽然很美，之后就会被毒呢彻底伤害的。那么同样世间轮回享乐也是这样的啊。然后论当中继续说道，所以慈心绕仪应将必等安离解脱涅槃自乐而保其恩。意思呢真正像慈心绕仪母亲应当把他们呢安立在解脱涅槃的安乐当中，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这个解脱呢，从过上来讲就是截断生死轮回，从皆生相续当中呢脱出来，这是从过上面讲。那么从因上面来讲就是断除烦恼和忧恼业，所谓的涅槃就是一切障碍永远消尽，一切功德呢全部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天下母亲的苦恼就是生生世世不能了脱的，五世界以来一直有烦恼造业，有业甘苦，又苦又起这个烦恼，这样转生死乱相续不断的。所以说真正报恩就是帮助母亲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把他们安置在决定生当中。那么我们进一步来说，一切母亲不想要的痛苦都让他呢从根断除，一切希求的安乐呢都让他全部圆满，最终把母亲安置在佛国位，这才是最好的报恩。那么下面也是应用教真做抉择，中观性轮云，又有烦恼魔上海一层床，我如住回水翻灵库冰苦。那么宗大师呢应用轻边轮式说造中观性轮的教真再进一步做抉择。那么教真意思呢就是说终身呢有烦恼魔的上海已经鞭策了毒疮，我就像床上夹住回水一样，反而让病苦进一步加深。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毒疮可以说是有了无趣因，由于过去的烦恼造成这样纯粹是苦心，纯粹就是苦怨的有了无运，如果只是让他享受有了安乐而没有引导入解脱道，那么就会在享受的同时呢增长这个贪执，而且呢 损怠、生气、傲慢、成坏与此等等的烦恼。干到将来在生死轮回当中，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是这样的。或者呢，从因上来看，祖母有亲都是呢心是颠倒的凡夫人，他们呢从无始以来就一直制作三有的圆满是安乐，如果不对他们开始解脱道，只是让他们相受无语等等，也只是争议传习常乐我今颠倒的一项，那么这样都是呢苦的因，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若有欲与生至今及恩已，欲包弃恩回出涅槃何用？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对于其他众生慈悲恭敬以及报恩绕意，想要报答母恩的话呢，苏诺把他们安置在涅槃之中，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是这样的意思。同样的，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当中说道，若父母无信心者，临诸正心；若无戒者，临持境界；若行欠者，临行会施；无智慧者，临其智慧。知人入世与父母出，全与撤离；临安住者，方曰报恩。那么这个根本说一切有毗奈耶经当中讲的意思呢，是父母没有这个信心，让他们安住在信心；父母没有受戒，让他们受持境界；如果心格前令，那么让他们行此布施；如果父母没有智慧，让他们升起智慧。孩子能这样对于父母全以策力，让他们安住在战法，这叫做真正的报恩，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另外在不思议光菩萨说说经当中说，非因时即报，能报父母恩，应导向正法，编为功而庆。意思呢就是说，不是以因时和财宝能够报答父母的这个恩德，应当是引导父母趋向正法，才是供养父母双亲，是这样讲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段的内容。第四段呢，何次不报恩的恶劣行为，以往昔故应专记赞叹报恩合理，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不报恩胆终于大海及须弥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报恩所背负的负担比大海和须弥旦的重担还要这个沉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谓这个不报恩胆，就是不报恩导致在心相续当中呢积累很严重的罪业，有很大的亏欠。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当中说到，父母育子有大增益，入不藏阳，随时降雨，时达得称。意思呢就是说，父母对孩子有极大的饶益，以入之藏阳，随时保护培育，才长成四大的圣迹。然后又说到，忧兼父母，作兼父母，经历前年正是便利悲伤，然无有冤行与父母，是之有不足保父母恩。意思呢就是，忧兼上呢当作父亲，作兼上呢当作母亲，经历一千年父亲和母亲的大小便落在背上，心里对父母没有任何缘由，就算这样也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德。那么另外在心地观境报恩篇上面也说到，善男子善女人为了报答母恩，在一劫当中每天都三次各下之际的僧肉来供养父母，还不能报答一日之恩。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男女在母亲的子宫里以口吮吸入根和母亲的血，出胎之后幼子自迁和过母亲的奶有180壶，母亲得到最好的美味也都首先给孩子吃，好的衣服也是如此，即使孩子欲吃碧楼，母亲的爱心呢也没有任何差别，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这样我们分析，就是知道天下一切的众生都对自己呢有恩德的，毕竟一切众生都做过母亲的。那么这样做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彻底放下自私自利，应该呢全心全意以利他的发心推动下心持大乘的六度顽心，才是非常合理的，才是彻底报答天下一切父母的恩德，这样的一种出生的三巧方便，消除无始以来 以我自以自是这里所造的一切罪障，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讲讲不报恩的罪过。在新底观经上说，世间追告的莫过于告善，北母的恩德呢超过须弥山，世间追重的莫过于大地，北母的恩德比大地还重。如果有男女被恩不孝顺，让父母生气，怨念自心，母亲一发恶言，孩子随即就会堕落在地狱恶鬼或者畜生道当中。还呢，佛在无分律当中说，从警停足必求，尽心谨守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大宗罪，是这样讲，讲得很清楚。佛就讲到必求全心全意，在自己的一辈子当中呢，就尽自己的力量供养父母，报答恩德。如果不做这个供养的话呢，得的都是呢最大严重的罪，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华严经》当中，低僧常常说，我担负大地上一切的东西和须弥善望，我不认为沉重，也没有厌烦，但是呢，我对三众人很是厌倦，不想认识他。三众人当中有一种就是怜其恩亲，不孝父母，哎，舍弃对自己有恩的亲人，不孝敬父母，这个呢就是他常常厌烦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三藏当中的经藏、律藏等等当中呢，再再的强调，确确实实父母有恩德的不能忘记，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孝报恩，是这样讲的。所以宗大师这里说到，若能报恩，即使智者成长自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报答天下慈母的这个恩德，即使智者们异口同声所赞叹的地方，是这样讲的。佛也在《杂包章经》当中说，我不但今天称赞在孝经，我在无量劫当中也是常常赞叹，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佛在很多经当中再再的这个赞叹，不单是佛赞叹一次，佛说过在无量劫当中，世尊佛陀常常赞叹报答天下慈母恩德的修行人的功德，是这样的。还呢，在《大方广如来不思议经界经》当中说道，供养父母和尚尊师几世间中诚挚绕衣赖其恩者，因年倍增报恩供养。意思呢就是说，供养父母和尚世尊以及在世间当中曾经给予饶益得蒙恩惠的人，应当呢意念加倍的报恩供养，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经典上继续就说到，何以故？一至恩者，谁在圣师不怀善根，不至恩者，三根断灭，作主恶业，古诸如来承载至恩，回被恩者。那么意思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至恩的人虽然在生死当中不损坏善根，不至恩的人呢三根断灭，造作恶意，所以呢祝福成长至恩，何次被恩的人，是这样的意思。下面也是中国大师引用教真做抉择，如龙王顾云松云，大海即须弥，地灯非我担，若不知报恩，即使我中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充满大海的罪障以及这个巨大的须弥山以及大地等等，并不是我的重担，如果不知报恩，这就是我的重担。然后又说到，若人信不掉，报恩即至恩，临恩不实怀，至则即赞赐。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心不掉乱，知恩报恩，让恩德不失坏，那么智者呢对此呢无比的赞叹，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瞎子别人给你一杯茶喝也要报答恩德的，不知道报答恩德的呢还不如一只狗。为什么呢？因为对狗呢喂食，对他有恩德呢，他也会要为其念的。然后下面又说到，宗之自母为足正年，心狂目盲，服无应导，步步电绝，取响刻不显雅二性。那么总的来说，自己的母亲没有安住正念，而且呢内心狂乱的，双眼呢是盲目的，又没有人应道，他呢正在一步一跌的走向可怕的悬崖，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确实我们要思维，也就是说轮回当中流转的时间又是那么漫长的，又是没有正念，今生呢是狂乱的，又是那没有眼睛看不见正道，又是没有人引导的，前方又是那危险的一个悬崖，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处境，是这样来就要明白实际的情况。然后又说到，其母若不其亡其子，夫亡欲随，若之不因从其献卜，究毒其母，又因遂久，故因从此而救毒子。意思呢，母亲如果不期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又能盼望谁来帮助他呢？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应当从悬难不畏当中救度他，那么有应当有谁来救度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要是母亲生养的这个孩子，就有责任从艰难当中救度母亲。如果见到母亲是这样的，还站在旁边安乐而住，那么这算不算是好孩子呢？决定不是算好孩子，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如实若减，微母众生有烦恼魔扰乱气心，知心无主，二称旷乱，有流慧言观真伤神，决定圣道。意思呢说，如果见到慈母有亲被烦恼魔扰乱的内心，自己的心呢无法自助，变成了疯狂，而且呢原因的慧言看不见真伤神和决定圣的圣道，那么就像盲人一样不知道善道，是这样的意思。有无正师三有应道，一刹那造作恶心，如不电锯。意思呢就是说，而且没有正师三有的这个应道，每个刹那都是呢造作深口意的恶心，这种情形就像一步一跌一样。终于圣师别与恶居奔驰宣现，那么母亲总的是趋向圣事，特别是趋向恶趣，奔驰在悬崖险道当中。母党望子，自因继母，如是事宜八处圣事而保其恩。那么母亲会盼望孩子救护他，孩子也应当救济母亲，应该这样思维。这样思维之后呢，把母亲从生死中揪拔出来，报答母亲的这个恩德，是这样的。然后中高巴大师呢又继续引用吉天菩萨积修论的校正做抉择。积修论云，烦恼旷痴盲，欲夺宣仙炉，步步而电锯。那么积修论当中所以烦恼而旷乱愚痴的下至在充满危险的悬崖仙路上一步一跌的行走。又说到，自他很有失众生苦解痛，自己和他人都事事处在这样的忧苦状态当中，都是呢生死轮回当中没有眼目，精神都是狂乱的，即将堕入恶趣长劫受苦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自他一切终身都在苦难当中，都同样是受苦的人。此说入世惯矣，不应欲他寻求过失，兼以共得因觉系由，然此亦何苦恼自立。那么在积修论当中，这五句的本意是教人不应当寻求众生的这个过失。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和众生都在这样悲惨的境地当中，应当呢同病相怜，见到众生有一点功德也要觉得稀有。但是呢在这里把前三句按照众生苦恼的方面来描述的也是合理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为了表达佛子应当保母恩这个意义，宗大师呢在前面一段当中就借用了积修论三句的比喻，描述祖母有亲极为危险的这个状况，说明每个佛弟子呢都有责任救度母亲。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当家族八年同年你别长那半身将天干那几万龙之这边做了一座啊，这兄弟。